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呢只读一到三节。先听我来读一遍上帝的话，请注意，这是上帝今天来对你所讲的话。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一段经文它大概有这样的背景啊，就是那一批超级使徒，或者那一个超级使徒，他拿着大概是耶路撒冷教会写的荐信，就作为一个很荣耀的护身符，然后呢就到了哥林多教会，在那边搅起了腥风血雨，以此呢来大大的打击和否定保罗。我们在前面两章已经看到，他们呢就用各种方法来诋毁保罗，甚至呢说保罗没有神同在的名证，因为呢他这么的落魄和受苦难。保罗呢就给大家来特别提到说，他以他的软弱来显明背十字架的真正的内涵，而在苦难中也见证了基督复活的大能。他自己跟他所传讲的真道啊，是合而为一的。不像这样的人，他们呢不过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自己呢过着耀武扬威的成功顺利的生活，并不能证明他恰恰是基督的真仆人。那因此保罗在这几节圣经中就提到了哥林多教会千千万万不要如此轻易的上当受骗，以至于中了魔鬼的诡计。哥林多教会真的这么容易上当受骗吗？是的，很多时候是很容易上当受骗。有一位全儒派的异教作家叫路西安，他呢在当时啊写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任何江湖骗子都可以在头脑简单的基督徒身上敲一笔竹杠，或者发一笔财，因为他们太容易受骗，也太容易受感动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少的基督徒啊，他们只注意一些外在的形式，而放弃了慎思明辨，也根本就没有注意内在的实质。所以这样的外来人跑到哥林多教会能够产生这么大的纷争啊，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夸自己是有荐信，而且呢他们甚至让哥林多教会啊再进一步给他们写推荐信，从而呢带到别的地方去为利混乱神的道。保罗并没有否认推荐信，也就是介绍信的作用，但是呢他提醒哥林多教会啊，不要拘泥于形式，要更注重实质。所以保罗就用两大反问来反问他们的良心。第一，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第二，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保罗在这里是有良苦用心， 也就是我们之间怎么到了一个需要推荐信和介绍信的地步，你们不觉得这样反而更加生分了吗？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有一群儿女，他们本来跟父母的关系好好的，结果突然来了一位叔叔，这一位叔叔呢，拿着有关部门的介绍信，上边盖着大印，说你看，从户口来证明这一个叔叔啊是你们真正的有血亲关系的叔叔，你看这里是有这样的章，有这样的证明。结果呢，这一批孩子就特别信任这一位叔叔，尽管这一位叔叔不过就是想着来大吃大喝，然后再跟孩子们骗些钱，但是这些孩子呢，反过来因为受了这样的举荐的蛊惑，也受了这一位叔叔啊高言大志、夸夸其谈的魅力的吸引，结果呢，反过来就去问他们的父母，说：“你们真的是我们的父母吗？”所以，父母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父母需要向孩子来举荐自己，来证明自己是孩子的父母吗？父母的辛苦忙碌，对孩子的如此付出的爱，竟比不上一纸荐信吗？因此保罗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本身不就是我的介绍信吗？你们能产生出来，能活着，能被牧养，能生命更新直到如今，不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借着我保罗来做了一些工作吗？这是上帝用他的灵把我们的事工写在你们的心板上，而不是只是写在纸上、写在石板上而已。保罗在这里当然是用旧约的石板和新约的新板来对照，不过呢，他的用意并不是在对比旧约和新约，而是来提到今天圣灵在你们心灵深处的工作，已经显明了是神在做工，也更强大，更有更新力和更有果效。那因此你们的生命本身已经成了我保罗的介绍信，为什么你们就不低头看看自己，反而来质疑保罗，来质疑保罗的权柄呢？所以保罗其实不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正如神不需要自己证明自己，反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保罗的工作和上帝工作的显明。这就好比是一棵枯干的草，不断地想让春天来证明他自己存在的理由和春天到底在哪里存在。其实呢，当这一棵枯干的草它打开心门，拥抱春风春雨，拥抱整个春天，进入整个春天的作为的时候，它自己从枯干变成了翠绿，它成了青青的草，这本身不正是春天的作为的显明吗？为什么人却要在这样的作为之外反过来要春天证明自己呢？这也正是我们很多时候啊，在信仰方面不得其门而入的关键之所在。我们呢，常常是忽略了我们以信来求知，也忽略了所有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人与神的交往是借着自己的生命更新和与神的内在的互动来显明神又真又活的在我生命中的作为。 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更新了，从无私，从自私变得无私，从冷漠变得热情，从没有爱心变得有爱心，这一切都正是上帝作为在人生命中的显现。因此，人的生成与存在本身就是神的作为的显明，而不能反过来把自己自以为是神，而要求任何自己之外的存在向自己证明，这本身就已经落入了一种荒谬。不过在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中，我们呢特别着力于今天教会中非常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这个牧者的权柄的问题。有的人说牧者权柄的流失是当今教会的一个极为紧迫的大问题，也就是牧者的权柄如何在教会中，在弟兄姊妹的心灵深处建立起来呢？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有一位牧者曾经跟我说，他们教会呢是透过来建堂，也就是去怎么样真正的买了一座教堂，然后他们怎么样做了决策，这位牧者呢怎么样真的凭着信心做了决定，结果后来建堂成功。这位牧者就很欣慰地说，他的属灵权柄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那有的牧者呢就跟我分享说，他一定要借着他的受苦来显明今天的教会是需要有真正的来有向世界斥责罪恶的权柄。那因此呢要借着去为主再进一步坐牢，为主受苦，来显明他是有权柄的。那有的教会的牧者呢是要透过他能说方言，能医病赶鬼，能有极端的灵恩现象，以此表明他是有权柄的。有的牧者呢要拼命的去追求学问，要拼命的到美国和香港去拿到学历，也表明他有这样的属灵的权柄。这所有的一切对牧者的压迫，不正表明了目前在教会中权柄流失的大问题吗？因此哥林多教会的这种问题今天不也正在我们教会中，在当今的教会中来历历在目吗？所以透过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所在意的给我们的出路是什么，就是货真价实的讲道所带来的心灵与生命的更新。牧者透过圣灵的大能，借着神的道来真正的责备罪，也以上帝的恩典融化人的心，以圣灵的大能催逼人来更新，而不是跟着人的需要，跟着人的外在需要跑来跑去。当在一个关系毒化与恶化的时代，真正的服事能够带来生命和心灵的更新，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服事是何等的荣美。而保罗他蒙召来牧养，并不只是外在找苦吃保罗在一个城里边受逼迫，他会走到另一个城，而他真正的为主被舍的家是愿意内心受煎熬，愿意舍己，愿意与对方铁磨铁，愿意成全对方，愿意忍耐，愿意为对方再受生产之苦。 他目的是什么？要让你们长起来，要让你们真的有神的道，有神的能力写在你们的生命和心灵深处。那今天我们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工作，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一种从神而来的属灵权柄的建造，是不被待见，也是非常被忽视的，也是我们不少做牧者的的的确确是非常欠缺的。因此就求神来恩待更新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借着你的话，小约翰也感到很惭愧，自己何尝是真正有货真价实的讲道，能真的给弟兄姊妹带来心灵的更新。主啊，求你饶恕我，也求你越过我自己的软弱，让你自己的百姓听到你的声音。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